195集，我犯贱的多看了一眼，看到一个令我心底大雨瓢泼的画面。荣琪正抱着玉如意，而且玉如意没怎么穿衣服，就披了件外衣，背对着荣琪让他抱着。他们至于吗？干这种事情连窗户都不关严实了，滚到床上去，谁也看不见呀。好你个荣琪，前脚在我这头装完温柔体贴，后脚回房间抱姑娘，禽兽，不是东西。我心里当真堵得慌，就像是堵了团乌云，脏兮兮的乌云，堵得我恶心。我当时就站不稳了，蹲在地上哗啦啦的吐开，这回是真吐，刚才硬塞下去那点东西稀里糊涂的全吐出来了，吐到最后都是苦水。我听见荣琪开门的声音，可是真的连爬起来逃跑的力气都没有了。苗红过来扶着我，我也站不起来，抬眼看到荣琪的衣摆，控制不住的又开始吐。荣琪要过来拉我，我一屁股跌坐在地上，撇过头去不愿意看他，连个滚字都挤不出来。我胃里一抽一抽的，抽着小腹剧烈疼痛，终是忍住了呕吐的感觉，捂着肚子腾出了一额头的冷汗。荣琪有点紧张了，苗红拉也拉不起来我，我肚子疼得就跟要流产似的，快被吓死了。荣琪还是管不住那么多了，硬是把我抱了起来，快步往房间里跑。这么颠啊颠啊，我又想吐了。转过头来对着的是他的胸膛，闭上眼睛昏天暗地一番狂呕，到底是呕不出什么东西来，就是吐了他一身黏黏糊糊的水。他的衣服上还有玉如意的味道。我躺在床上的时候手脚都在发凉抽筋，小腹里太难受了，就像是被揪起来一样。我也没怀过孕，觉得这个疼法肯定就是极限了，我可能真的要小产了。这样也好，那我就没什么牵挂了。荣琪找来针包，由苗红帮着把我把住，在我身上扎了几针，折腾了好久才停下。我不想吐了，小腹的疼也没那么严重了。然后我看见荣琪，想起刚才看到的画面，开始嫌弃他。我自以为挺大度的，顾且行有那么多老婆，我也没怎么特别嫌弃，可我就是嫌弃荣琪。我嫌弃他口口声声说只爱我一个，回头还去抱别的姑娘。像顾且行那样做皇帝的，需要多造几个接班人也就罢了，他一个小破王爷又没那方面压力，况且我肚子里还有一个。对啊，反正他也不认为我肚子里这个是他的，我自己不干不净的，凭什么那么要求他？我觉得自己可笑了，在他转头找东西的时候，抬手拔掉身上的银针，忙着被子就像找到了个壳，我藏进壳里，就可以暂时当作什么都和我没关系了。他开了方子，密苗红去找人煎药，走回来看到被我扔在地上的银针，轻轻叹了口气，伸手隔着被子在我身上拍了拍，感觉到这拍打，我告诉自己忍住无视他就好，可他太坚持不懈了，烦死了。我把被子掀开，继续用嫌弃的目光看着他，小腹里又是一阵抽抽，只是没刚才那么厉害了。他还是耐着性子，他说，
你听我一回解释，不是你看到的那样。
狗屁，通常这样的情况下都是这样的对白，他容其拿我当傻子吗？他跟玉如意平常什么亲昵模样我又不是没见过。玉如意嫁了他整整三年了，他一个男人这三年还能没有女人？他装什么正人君子了？我看见什么了？你又要解释什么？嗯？我尽量用最平静的语气问他，最后还带出个他习惯性的尾音。荣琪张了张口，话还没说出来，我已经不想听他胡扯了。我说，你不要告诉我这三年你没动过他，今日是你娘让他去找你，然后他自己扒光了衣服求着你，你还不愿意。 这种桥段我在小本里看得多了。荣奇那个表情就像是让我拿话给噎住了，我得意地挑了挑唇，没话说了。我自认对玉如意还算是有点了解，她近日在饭桌上帮着我解围，她对我对着所有的事情是什么态度，我稍稍还是清楚点的。如果说他们过去真的没有发生过什么的话，玉如意就更不可能在现在这个时候跑到荣琪面前扒衣服，她不是那样的人。
顾启哥，你把我当什么人了？
他生气了，差那么点就吼出来了，估计是念着我病歪歪的，怕太大声了再给我吓出点毛病来，但是脸上的表情，那紧握的拳头已经把他的愤怒给出卖了。我就喜欢看他生气，最喜欢看他生气了还不能发火。我认认真真一字一字地回答，杀父仇人。他脸上一副算你狠的表情，我不愿再看见他，揪着被子又把头蒙了起来，听见他狠狠地道，
你就这么把自己闷死算了。
是啊，我真不如把自己闷死算了，我把自己闷在仇恨里，闷得都快喘不过气来了，我怎么还不死？死了就真的干净了。但是他们一个个的都没有死，凭什么轮到我死？我得活得好好的，气死他们。我们就这么一个躺着一个坐着，做着相同的事情，生闷气。我想我再也不要跟荣琪吵架了，我跟他没什么可吵的，每次吵了架也解不了我的恨，反倒是把自己气得够呛。我掐着自己的肚子，连带着里面这个不安分的小东西也一块恨起来了。他为什么要来？他这个时候来做什么？纯属给他老娘我添堵吗？不知道我们僵了多久，苗红把药送过来了，站在床边劝我们起来喝药。我才不起来呢，让这孩子自生自灭去吧，他老娘我连自己都折腾不明白，根本也折腾不明白他，生出来不知道该怎么受苦呢。荣琪彻底没耐心了，拉被子的时候因为我拽得太紧，干脆把被套都撕烂了，一声尖锐的嘶音落在我耳朵里，他还是坚持不懈地扯，终于把我从被子里拎了出来。我拽着被子和他打架，里头蓬松的棉絮被打得满天飞，落在我的头发上，一贯如此。老娘我要是个男人，有他那个力气，非把他按在地上暴揍一通不可。他们让我喝药，我不喝，我就是不喝，坚决不喝。荣琪大手掐了我的下巴，卡住齿关，疼得我闭不上嘴巴，一碗药就这么生生地灌进去半碗。我呛得眼泪都出来了，荣琪将药碗重重的一摔，摔出个惊天动地的声响，吓得我连咳嗽都咳不明白了。
您闹够没有？
他又冲我咆哮，可见耐心真的到极限了。他这一嗓子吼得还挺有威力的，我一下子就说不出话来了，也不知道说点什么好气气他，更怕他喊出更摄人的一嗓子，吓坏了我的小心肝。看见我不闹了，他沉沉出了两口气，翻脸的速度堪比神经病。他忽然就放平了声色，对我道，
你是不是服用过什么？为何太急这么不稳？
服用过什么？我近来除了吃他给我弄的口味特别些的东西以外，根本没有服用过什么。再往远处说，唯一特别点的就是破身酒了。那我能告诉他吗？再说我这胎气不稳还不是让他们一家子气得憋屈的，我这个心态属于很稳的了。我自己的事情不要你管。我嫌恶地看他一眼，抬起袖子抹了把满嘴残留的药汤。
你自己的事情？
他的声音显得无力，脸上带着丝丝嘲般的笑容，这要不是他的孩子，可不就是我自己的事情吗？我正襟危坐，一脸决然道，你出去。荣琪还在忍着恼怒， 又把我的手拉过去把了下脉，终是转身走掉了。我侧目看着他的背影，脑子里乱成一团。苗红在床边坐下，拉着我的手叹着气说：“
公主，这又是何必呢？